那么下面呢就要进入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了这个决定无作者也不做决定业。那下面呢有四个宋词啊，四个宋词有这个四个部分的了之啊。你看到上次的注释当中的科判呢，就说是这个做不定若不定作者，做不定之业。这个宋词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无因的过失啊，通过无因的过失而破的。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宋词呢，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是无因的话，它会导致怎么样一种过患啊，就是说是讲无因的过患。那么第三个宋词呢，若无作等法，这无有罪福呢，就是讲到了以无罪福的这样的过失而破的。那么第四个宋词若无罪福报，这个宋词呢主要是讲如果没有罪福报的过失导致的过失的，或者通过这个导致的过患。所以这个四个就是说科判的这个四个部分呢，就是说首先确定无因，然后确定无因引发的过失，然后确定就是说无罪福，然后确定无罪福引发的过失，就像这样的话它有这样一种连续性。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这个不决定的作者做不决定的业的话，它会导致这个无因的过失。那么下面讲怎么样导致无因的过失。若不定作者做不定之业，作业堕无因，作者亦无因。那么如果对方认为呢，如果是既然是决定的作者没办法做决定的业，那么就说是安立一个不定的作者来做不定的业。那么前面我在分析第一个宋词的时候呢，把这个不决定的作者和不决定的业已经分析过了。所谓的就是说不决定的作者，就是说是没有确定下来的，没有通过这样分析，首先确定的作者就要做这个无作者，或者就是说呢，这样做的没有安立他是做的，没有作业的作者，或者不成立的作者，都叫做这个不定作者。不定的业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业，没有成立的业。所以前面分析的时候呢，你这个没有作业的作者，或者说是这个不存在的作者和不存在的业，都是像虚空花一样，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根本都是不成立的啊，没办法这样一种这个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无因的方式来确定啊，无因的方式来确定。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没有的作者，能不能做一个没有的业呢？没有的作者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没有的业的。没有的作者没有办法做没有的业。那么如果说是做的话，那么作业也堕于无因呢，作者也堕于无因啊，二者都是堕于无因的。那么为什么会堕于无因呢？作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作业，它是关带了作者，有了作者才能成为作业。那么就是说这种作业的因呢，它就是这个作者。但是现在的这个作者是不定的作者，或者这个作者是没有的作者。那么作者既然没有，你的这样一种作业呢，当然就没有因了嘛。啊，这个作业就没有因了，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作者亦无因呢？作者怎么样成为无因呢？作者之所以能成为作者，就因为他关带了作业。有了作业这个因，你才能成为作者；没有作业的这个因，就无法成为作者。所以说，现在的话，所做的业是不定的业，不定的业就不存在的业嘛。那么如果这个业不存在的话，那么你的作者如何安立成作者呢？所以说这个作者他就成了一个无因。最后来讲呢，分析起来是综合起来就是说，作业也无因，作者也无因，都变成了无因了，都变成无因。那么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觉得一个没有的东西，就是做一个另外一个没有的东西，这个好像互相成为无因的话，如果难以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解释的方式。怎么样换一个解释的方式？我们再看不定的作者和不定的业。什么是不定的作者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定作者的时候呢，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作者，他是因为有作业才能成为作者。那么不定的作者呢，就是没有确定，你这个作者是没有通过业来确定的，没有通过业来确定，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作业，他没有作业，他没有作业的缘故呢，他就是一个不定的作者啊。这个作者呢没有确定，没有通过什么来确定呢？这个作者没有通过业来确定。所以这个就叫做这个不定的作者。有些我们认为呢，这个人没有做事他也叫作者啊，有这样一种执着嘛啊，站在一边的时候他也可以叫作者，他后面会做他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说他是个作者。但是我们是说，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确定他的作者，为什么不确定呢？就因为他没有作业，所以说叫不定作者。不定的业呢也是一样的啊，不定的业是一样的，没有通过作者来确定他是一个，就是说业，他是一个决定的业。如果你要成立他这个决定的业，那么必须是他已经有了作者的做他了，这个时候才成了一个就是说决定的业。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森林当中的木头一样，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决定的业，还没有人去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有人认为有这种 不定的作者也有这种不定的业。那如果认为有一这种不定的作者和不定的业的话，就是说这个作者也是没有通过作业来证成的一种作者，这个业呢也是没有通过作者来证成的一个业，这个叫做不定的作者不定的业。那么如果存在这一种不定的作者来做这种不定的业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了，那么你的这个作业呢，它因为是没有通过作者来确定的业，没有通过作者来确定嘛，所以这个叫做不定业。那么你这种作业呢就堕无因。为什么堕无因呢？因为没有通过作者来做，没有通过作者来做，你这个业是没有通过作者来做的，当然你这个作业就成了无因的一种作业了嘛，啊，成了无因的作业。它的因是什么呢？因就是作者。但是现在这个业是不定业，不定业的概念就是说没有通过作者来确定它，没有通过作者来确定它，所以说你这个作业就成了个无因的作业啊，因为没有作者的缘故。那么后面那么就说作者亦无因，作者亦无因的意思就是说呢，作者成为决定的作者，他一定是做了业了。不定的作者就是说没有通过作业的这样一种标准，或者没有通过这个作业的这个前提来证成，来成立这个决定的作者。所以说这个不定的作者就是说他是没有通过作业来证成的。所以说既然你这个作者没有通过作业来证成的话，你的作者就不是一个作者了，或者说你这个如果你要成立作者，你的作者就是什么无因的作者。为什么？这个因就是作业嘛，啊，就是你这个因就是作业。既然你这个作者没有作业，那么你这个作者就是无因的作业了，啊，无因的作者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业都无因，作者亦无因。那么就通过换一个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能够比较清楚的了知为什么说这个作业是无因，作者也无因，就是因为他有个官代嘛，作者官代作业成为作者，作业官代作者成为作业。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作者也是不确定的，没有证成的，作业也是没有证成的。所以像这样讲的互相一看的时候呢，哦，作业也成了一个无因的啊，就是作业，因为他没有作者的缘故，作者成了无因的作者，因为没有作业的缘故，就是这样的，就成了一个无因的故事。那么下面就是讲了，如果说无因的话，他就会就是说导致这个，如果无因的话会导致种种过患。若堕于无因，则无因无果，无作无作者，无所用作法。那么如果说是安立无因的话，那么就是说总的安立无因也好，或者说此处作者和作业是无因也好，那么如果无因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过失，什么呢？无因无果的过失啊，就会有无因无果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在世间当中都是处于无因无果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一切的万法都没办法生成的啊，没办法生成，因为就是一切法都是仗因缘而生的嘛。如果说是像这样的话，作者也是无因的，作者无法成立；作业也是无因的，是作业无法成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作者和作业都不存在呢，那就如果没有因的话，那就不会有果，啊，就不会有果，果法就不会存在了。无作无作者，无所用作法。后面就是导致什么呢？就是说无作啊，就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作业，无作者就是造业者也不存在，无所用作法。所用的做法就是说在作业的时候使用的这些，上次讲是使用这些字句啊，使用字句叫做所用的做法，就是或者叫做这个做也可以，或者说是这个体现在这个字句上面也可以所用做法嘛。比如上次讲啊，讲的时候打比喻说，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说是他在这个做工的时候呢，他比如说是制造这样一种陶器的时候，制造陶器的时候呢，这些泥沙啊、水啊、轮盘呢、啊、这方面就叫做所用做法。就是说在作业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字句，所使用的这些法或者使用的字句叫做所用作法。那么如果说是无因无果的话，那么既不存在作业，也不存在作者，也没有这些所做的法或者这个动作，这个也可以安立。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些呢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无因无果的缘故嘛。这个就是说前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作者、作业和作这三者呢是互相关带的，作者要关待其他两者，所作要关待其他两者，这个作要关待能作所作。所以像这样讲的，如果说是这个作业和作都没有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这一切都不存在，就会变成一切都全部隐没不见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一切隐没不见的话，那么就是整个世间它就不会出现了。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啊，或者我们的身体啊，或者其余的这样一种整个气世间呢，这一切因为缺少了作者啊能做所作的缘故呢，这一切都没办法真实的成立，那么就会成了一种断无，就会出一个断空的这个过失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到的话，就说是这个。咱们讲到就是第三个部分呢啊，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是这个以没有罪福的故事而破啊，没有罪福的故事而破。若无作等法，则无有罪福，罪福等无故，罪福报亦无。 那么如果没有坐等法，就是说如果是这样一种能坐所住和坐这个方面不存在的时候，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罪福也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罪福，这样一种罪福就是讲这个善恶，或者讲善恶也可以说，或者罪福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因，从因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因为就是说一个人他成立罪或者成立这样一种福，那么就是说善恶的成立的话，他必须要一个作者和所作，像这样的话就成立这样罪福。那么如果说前面这个课本当中分析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能作所作都不存在了，若无作等法呢，这没有罪福的这样一种业了罪福的业就不存在了。那么罪福等无故，罪福报亦无。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罪福等的这样一种业的话，没有善业和恶业，这些没有缘故呢，那么通过这样善业和恶业所导致的罪报和福报这个也是不会存在的罪福报也是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过失就会越来越清晰，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接受的，主要就是问题是在于通过这些很明显的过失能让我们知道最初的这个不定作者做不定业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这个不合理。如果认为有一个实有的不定作做一个实有不定业，如果你有这种执着的话你如果不放弃这种执着的话，那么后面的过失会接踵而来像这样的话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史书呢已经提到了罪福报没有了，那么就是说下面进一步分析呢，如果没有罪福报的导致的过失是什么呢？导致的过患呢，若无罪福报亦无大涅槃，诸可有所作皆空无有果。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罪报和福报的话，最后也会导致这个没有大涅槃的果。那么大涅槃呢，就是解释上次解释当中就说是解脱和大涅槃两种意思。圣龙堪布就是讲大涅槃当中也包括，实际上也是包括小涅槃的。那么就是大涅槃就是指这个菩萨他最后修道成无学的时候呢，成佛，这个叫大涅槃。那么就是说小涅槃呢，就是讲这个声闻或者缘觉他自己通过有学道成就无学之后呢，最后会成就一个小涅槃的果，就成为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呢，小乘的涅槃他就观待就是说小乘道来讲叫小涅槃，大乘大涅槃观待大乘道叫大涅槃，或就是说大小之间的差别呢，大涅槃是真正的无欲涅槃，所以叫大涅槃，小乘呢就是说是一个暂时涅槃，所以叫小涅槃。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这样分析。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大涅槃小涅槃是不是通过罪福报而来的呢这个倒不一定是通过罪福报而来，尤其是就是说是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罪报也好福报也好，这个福报有的时候这样一种福报它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有漏的善法而得到的，真正的涅槃它是通过修持这些无为无漏的这样因果而得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二者之间也没有一个必然联系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从总的原则来讲，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要证悟解脱果呢，你需要大的福报大的善根，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什么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系列的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无因的话就没有果了，没有果的话就没有这些能做所作和做了，像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些做等法呢就没有罪福善业世间的善恶就没有了。那么如果世间的善恶没有的话，世间的善恶的福报也没有了。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终止在就是说这样一种世间人天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恶福报上面。后面亦复大涅槃亦复大涅槃呢就是说可以说明通过这个大涅槃的果大涅槃的果来说明呢，如果这个果不存在，那么就是说大涅槃的因也不存在。那么大涅槃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想这些修持出离心修持菩提心修持这些空性修持这些很多质量的这些清净的道这些清净的道理也没有，因为它大涅槃的果不存在，那么当然它的道理就不存在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修道的时候它也有一个能作所作，修道的时候也有能作所作，这些方面通过这些有造作的这样一种善根逐渐逐渐的累积，或者说是这个净灭之后呢，它就可以获得大涅槃果。所以这一系列如果没有做和作者的话，就世间的一系列的因果轮回当中一系列的善恶因果也不存在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出世间的这一系列的因果呢也不存在了，说世间的因果是坏嘛，出世间的因果也是坏，这个方面就会有这样的过失。下面又是一个归色，诸可有所作皆空无有果。总而言之呢，一切可以有所作的这样一种法全都是空无有果的全都空无有果。说前面呢就是通过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两轮像这样分析的时候，罪福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这个清净的果位都不存在了。那么就是说最后两句呢，不管是轮回也好涅槃也好，还就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法也好， 只要是这个可有所作，有人做所作的这样一种法呢，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空无有果，因为它因不存在，所以它果就不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轮回的一切法全部失坏，涅槃的法全部失坏，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工作啊这方面的，或者它的这样果呢，全部失坏。所以这个方面就会导致这个啊非常大的过失。像这样的过失呢，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无法安立。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安立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不决定的作者做一个不决定的业的话，的确存在这样诸如此类上述的很多过失的，就没办法讲安立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